跟信息。不知不觉我到了湾区也2年3个月又19天，日子过得非常的快。其实很好算的，因为我1月1号开始来的，所以非常容易算的。这当中有机会在很多不同场合跟很多弟兄姐妹见面，也看见神祝福这个教会，所以心中非常的感谢。我特别看到今天早晨你们的诗班让我耳目一新，我不晓得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大概不会超过第三次听到你们的诗班献诗。今天我印象特别深刻，你们男生只有7位，算是7节，但是蛮强的，人数大概只有姐妹的一半。特别你们的，因为我坐在这边听到这天然声音，功力蛮强的，我想大概有60年的功力有了。我说一个人就有60年功力，不是加起来的。很怀念，因为我过去在2年多前在洛杉矶的侍奉，在那里敬拜赞美多，像诗班的带领敬拜的少。那我自己的教会呢，很明显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我们的诗班比这个人数稍微多一点，所以我很怀念那种日子。到了湾区也稍微多一点，不过但是我发觉是 CCIC 过去连诗班现实也不太多了，我记得是吗？我听说如此，因为我来的次数很少嘛，所以不能用我来的3、4次来作为完整的一个判断。能够用诗歌带领大家进入敬拜，我想神也给我们教会的恩赐，也是给我们教会的祝福。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不可少的一件，这段经文很熟悉，好不好？把圣经翻开到路加福音第10章第38节到第42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了，可能这样的道理你们也听过好几篇了。盼望今天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从这当中我们在思想校正我们人生的焦点，我们的重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找到我们一起很短的经文，不长，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念这段经文。好，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你多年前教导马大跟玛利亚，愿我们今天我们从当中也可以学习，也可以得到功课。我们很多时候侍奉你像马大一样，有许多时候我们也真愿意侍奉你像玛利亚一样。无论是马大、玛利亚在你面前的侍奉，我们身心都讨你的欢喜。但要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来思想更加讨你的欢喜，愿你都向我们来说话，祝福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在你的脚前都一同可以蒙恩。恭敬将众人仰望，孩子的传讲，众人的聆听，都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愿你自己做成你的功，叫众人听得响的都同得益处。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祈求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晓得在你的观念里面，你觉得人生是什么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可能不同的人生阅历，你会发觉有些东西会不大一样的。有人这样说，所以我们还小的时候，10岁是看你的智力，看你聪不聪明。在你20岁的时候，看的是你的学历，你看你拿到什么学位，什么学校毕业，什么科系了。到30岁的时候，你的学历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名校出来不一定能力很强，经过历练以后，看你的能力如何。40岁的时候，看你经历怎么样， 你拿出来 resume 是上面出列出来是什么样的 listing。 50岁的时候看你累积的财力，60岁的时候看你还有没有体力，70岁的时候看你病历完整不完整了，到你80岁的时候他们说你要看的是黄历。当然这是开玩笑，因为那时候差不多就预备要离开世界了，那这是一个玩笑话，但确实有几分的道理。我们人生当中不同的阶段你可能所看重的不同，但是有没有什么可以一贯来连串的，就是不管你是多大多老是富是贫，在任何光景当中有什么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呢？当然是有的，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是很容易可以找到这样的答案。因为今天这段经文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少的。有些东西是可以不要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不要的。这里耶稣劝勉马大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没有太多，就那一件就够了。玛利亚已经得着了，已经选择了，他没有说他得着，他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什么是最重要，我想随着人生历练，随着我们智慧增长，我们会越来越精准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的或者是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到底是谁，请问物理奖是谁，和平奖是谁，好像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得出来的。那不要说今年去年了，三年前物理奖得奖是谁呢？我想十个大概九个九是答不出来的，我们也不大在乎，我不知道又怎么样了，无伤大雅的。现在最有钱的是谁？好像已经不是 Bill Gates， 那已经早就成历史了，是吗？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去玩那么多事，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最有钱的人。这些都是不可一世的人啊，无论是诺贝尔奖哪一个领域的得主，甚至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男子百米金牌奖是谁啊，我也不在乎，不晓得是谁了，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很成就，他是很杰出，可是与我何干呢？我们也不大在乎了，知道就罢了，不知道也算了，没有人去理会的，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可一世，但是这么快就被人遗忘呢？被你我给遗忘了，我们也毫不在意，因为他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但如果我问你说，谁是你最怀念的老师，你不会说啊，他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的，我想这种机会不太大，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名字。或者是哪个朋友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说啊，他名字我忘记了，我想他一定不是你的朋友。因为这些人可能不是像刚才讲过那些诺贝尔得奖那些金牌得主那样的显赫那样的不可一世的人物，但是对你来说重要无比，你一辈子不愿意忘记他，你不会忘记他的，因为他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他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他帮助到我们的生命，那些是重要的事。今天耶稣劝玛利亚马大说，玛利亚选择上好福分，什么是不可少的呢？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至终是那些对我们的生命会有感动的，对我们的生命会至终有帮助的，而且不仅是现实有帮助，甚至影响到我们生生世世，影响到我们永恒的生命有帮助的，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重点其实也不在马大，重点其实也不在玛利亚，重点是谁呢？那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现世的诗歌所唱，焦点在我们的主。我们就从两方面这两个人的侍奉来做一点思考。第一个，我们来思想马大侍奉的特色，他是一个很忙乱很烦扰的侍奉，可能满肠飞，他很能干，就是从入门到出门都包办了招待酒席的事情，他很忙很乱也很能干。但这是马大侍奉的特色，他侍奉什么特色呢？耶稣只用两个字来描写他，你为许多的事情 思虑烦扰，他事情很多，他心里忙乱。耶稣说，你的心里忙乱，你是忧虑，你是烦扰。特别是烦扰这个字，整个圣经只用这一次，所以到底他是怎么烦扰法，我就 不是非常清楚。可是忙乱看很清楚了，这是很明显。马大的侍奉是事情多，如果说我们在世界上工作，位置高的人比较忙了，还是位置低的人比较忙？哦，那就不一定了，那看你在是 哪种工作。听说有些高位的人很轻松，每天可以喝茶、喝咖啡、看报纸，一样可以办事的。这我就不知道。但我们的概念里面好像是，职位越高的人他会越忙了，对不对？理当如此，经常是如此的。那忙就是事情比较多。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就觉得教会当中常常是人手不够的。我不晓得我们长征长老或我们所有的长老群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教会好像永远缺人手，对不对？至少在我侍奉经历当中，现在在神学院里面侍奉也是如此的，总是缺人手的。以前我们教会还小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个盼望，我们教会赶快长大了以后，这个人手就够了。所以果然很快就长了，而且长得非常大。但是我们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教会越大呢，人就越多，对吗？因为人越多，教会越大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人多了以后呢，事情是变得比较多呢，还是变得比较少？变得更多了。所以以前觉得说人多起来这个事情会分担了，就不是人多了以后呢，还有更多事情去分担，所以永远人是不够的，永远人是不够的。事情多了，人多了就长，而且经常是人说人越多事情越多，所以教会越多问题就越多。这我就不敢讲一定是保证是对的，但是经常是如此，经常如此。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说，主啊，那我们就这么一点点就好，不再长了。这也不合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有个有增长的，神的肢体，基督的肢体，健康的是一定需要长大的。所以这里事多不是问题，事多他就忙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马大其实很聪明的，他还知道到主的面前来说，我现在很忙，找的人来帮忙我，这还是不错的。所以马大算是及格的，他算是抱怨，可是是好事。所以他到主的面前就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他有点控告，有点在打小报告，说我的妹子懒惰，我在忙着忙上忙下，他在坐在那边一副很虔诚的样子，什么事情没做，请他来帮忙帮忙我。耶稣没有答应他。马大事情是多是忙，这是自然的。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在湾区工作压力是蛮大的。就算我不是在 high tech 工作了，我现在神学院工作是绝对绝对的 low tech， 但是 high touch。所以 high tech 可能是 high tech low touch， 但是我们是 low tech high touch， 所以要求的人是蛮复杂的，所以要求的侍奉的能量是很高的。所以可能也拜各位做 high tech 的支持呢，我觉得我在这里侍奉比我在南加州正道侍奉还要更忙碌，确实是更忙碌，当然因为身份角色不同的，但我觉得在这里的脚步是快的，要求是高的，所以当然会忙碌，事情多我们就会忙乱。但是我们人喜欢被人说他很忙，还是说他不忙他不忙？我们当中也喜欢有几个人喜欢被说他不忙的，大概不会。我们都是 achiever， 我们都是 achiever。 为什么会觉得是忙好呢？尤金·彼得森他在早在三十来年前他写一篇文章叫做The unbusy pastor， 那不忙的牧师，他认为说牧师应该要不忙才好。我到现在还没完全体会他的意思。你们不一定会同意他的话，说牧师要忙才对，对吗？牧师不忙说，那我们请牧师来干嘛呢？他当然要很忙的。但是他意思不是说你不是做工要殷勤，这是肯定的。他意思不是说你不要殷勤，他说你在殷勤当中不要忙乱。要抓住重点，要 work smart， 不要只是 work hard 而已。那这当中不是很容易的事。但 其他不说，他里面讲到说，为什么人会喜欢说自己忙呢？包括牧师在内。那我真的是最近到这里湾区来侍奉，我真的也是很忙。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虽然我们有三堂崇拜，有时候我要去讲英文，所以每年大概有几次的会一个礼拜跟在同个教会里面就要讲三堂道。那平常是讲两堂道，要讲道的时候，那即使是这样子，一年大概也不会超过60堂讲道。即使这么忙碌，那只因为一年只有几个礼拜。52个礼拜，那你就是每个礼拜要缴超过2堂的道理，因为教会大了嘛，所以有3堂崇拜，另外2堂中文，一堂英文的。其实这样子，一年也很少超过60堂，但是到了湾区，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自我感觉也是挺良好的，那个讲道数目是差不多这个的2倍，那这要求很大了，这不容易的事情。讲道跟演讲不一样，或讲话不一样。讲话只要话匣打开，有些能言善道，你随时问他，他都有答案都可以讲的。但讲道不相同，你要祷告，你要准备，你要思想，你要揣摩，然后讲完以后还得接受给你的意见，不是很容易。最重要，回头还给要向上帝来交账，所以这个要求很大。所以我知道什么是忙，但这个地步。自我感觉挺不错的，因为我很忙。为什么呢？尤金·彼得森说，连牧师也希望被称为忙，有两个原因，他自己也是一样，但两个原因都不是非常的 noble， 不是非常高尚，而且不是非常恰当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虚荣，觉得自己重要，因为忙才觉得重要，这是有几分程度的道理，值得思想。第二个，忙怕自己觉得自己懒惰，我想我们都是这样。有心出来侍奉神的人，不管是当牧师、当长老、当主日学的老师，甚至诗班的指挥，甚至是练唱，在唱诗班，我们都不希望被上帝称我们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我们都很忙。我们能做的时候，我们尽量做。像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礼拜一是休假，但是礼拜一我休假的时候，我心里很有愧疚感，因为一辈子没有礼拜一休假过，都是礼拜六休假了，突然变成礼拜一要休息。不晓得做什么才好，不做也不对，要做好像也不太对，因为确实很累了。礼拜天侍奉一天下来，礼拜一真的累得不对了，在那边很累的时候，什么事都没做，反正不得安息。弄了大概半年以后，才觉得哦，礼拜一应该是好好休息一下的。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想。事情多没有问题，但是重点是不要让事情变成我们的一些拦阻。马大在这里事情多了以后，他就忧虑，他就烦扰。忧虑什么？这里到底马大忧虑什么东西呢？这经没有告诉我们，但言下之意好像是为了招待耶稣，所以他的帐罗让他非常的乱。很明显他跟听到没有关系的，因为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了，安安静静什么也没做，就在那边享受那上好的福分。马大在忙前跑，跟厨房可能是花园可能是菜园跑来跑去的。他忧虑什么呢？或者是他的老大的个性，他觉得耶稣到他家做客了，他是主人，要好好招待他，他是大姐，要好好招待主，招待这个客人，是合理的，所以他当家，他负责任，这是对的。我们教会当中有人当家的，我这里没有当家长老，其实就是所谓的 senior pastor。但是你们还有长老，各种不同层次的当家，一个主日学的班级，一个主日学老师，他也是当家的，因为那10个、20个或者是30个主日学的孩子是他的羊，他在那个主日学班级里面，他是当家的。当我们当家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负责任，负责任以后，我们就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觉得这个没做好事，都是我们的责任的，这都是对的事情，不是错的。但是如果不小心，就像马大一样，本来是在侍奉主，但是焦点一模糊以后，侍奉主反而让我们离开了主，这是很吊诡的事，非常非常吊诡的事。但是你越侍奉神，你发觉说这个界限越来越容易模糊。本来是要侍奉主的，但后来侍奉只是变成这个责任，侍奉只变成是一个交账，侍奉只变让人看的，或者侍奉只是为了让主看的，那焦点就失落了。我 我想危险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外面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有时甚至你的配偶都不一定很快可以察觉出来，但你自己心里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骗得过了上帝。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亲不亲近，你是不是真的享受，你是不是得着了，只有你自己知道，上帝知道的。很吊诡，非常吊诡。你可很有成就了，就像马大一摆开来满汉全席都可以的，大家都说哇，这个办得好，这个侍奉得好，大家都很称赞，但你是不是真正能够享受跟神之间侍奉的关系，大概那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有一天如果这个长此以往下去，有一天会撑不住的。这是耶稣给马大一个提醒。马大觉得失落，他觉得不公平，他抱怨主，如果再严重甚至他离开主，主耶稣，下次你去住旅馆，不要住到我家来了，因为你每次一来以后，我的妹子玛利亚听得很高兴，我呢忙得累得要死，所以下次我也要听到你去住旅馆，不要住到我家来了。当然这不是神的意思。马大我们刚才讲过，他灵命其实不错，他在困难当中他没有跟妹子争什么，他只求主打发他的妹子一起来侍奉主耶稣基督。忙乱烦扰的侍奉，因为事情多，重点不是事情多，有心侍奉神的人事情一定多的，没有不多的，你越想侍奉主，你的事情肯定会越多的。但在这个侍奉当中，神要我们焦点弄清楚，特别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讲的最好了。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这讲的是野地的话哈。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同一个字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了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短短几节当中忧虑就讲了三次，其实在上下文当中前面还讲了一次的忧虑。这忧虑事情神是知道的，我们生活在世界上谁没有忧虑呢？当然有忧虑，特别在湾区这么样高压的地方，忧虑可能就更大了，神当然知道，但是忧虑是应当的，是考虑是应当的，忧虑却不必然。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最重要是学习怎么样交托在神的面前，能够活出神要我们 要活的样式。有人这样说，忧虑呢，忧虑就是说90%我们所忧虑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从来没有发生过，90%是根据一个统计，我不晓得他们统计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哈。有人说比这个90%还高一点啊，那我看到的资料大部分就是大约90%你忧虑的事情没有发生，另外那10%你忧虑的事情真的是发生了，但是呢你无能为力，你能帮助的不太多，你只是忧虑但是不到了。比如说有些父母担心孩子他会出错了，真的也出错了，但是太忧虑了，太帮忙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至少在线下在当时他没办法做什么事。那如果这样我们人怎么办呢？你忧虑的事情他没有发生，那你忧虑的事你做不到，所以在这里耶稣才劝他的门徒说，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所以交托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其他的神会再加给我们，不是容易的事。那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下一个对照。我们来试想这个侍奉呢，是玛利亚的侍奉，刚才讲是马大的侍奉，第二个是侍奉玛利亚，就是坐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讲道。 就着这句再也没有评论玛利亚做任何的事情，好像他做了做一件事，他做发问题有没有讨论什么都没有，他只讲他做的耶稣讲听他讲到就是这么样，他就在侍奉他了。那耶稣确实说确实很上好的福分，至于什么是上好福分我们待会再来思想。坐在耶稣的脚前非常愉快的事，如果你喜欢听讲道或喜欢听神学的课程，就坐在第一排然后好好听到，那后面那些很多的姐妹弟兄们忙着张罗待会听完课以后要饭食的事，那你是很享受的。当然我相信玛利亚不是自我讲她要在安安静静坐在耶稣的脚前。我想起我在读书的时候一个有一次那是冬天的时候上一门课，忘记那门课是什么，是反正新约的一门课程。我坐在第三排第四排，我的右前方我坐在右边那这右前方第二排有一个我们同学，那个男同学他上课睡着声音的那睡得很沉，结果下课了，那是下完课，因为你知道神学院很多第一门课很早了，我们大概7:30-8:00就已经上课了，那下了课才不过是九点，大概9点左右吧，要结束了，要结束祷告，说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说我现在有个 request， 祷告结束以后大家安安静静离开这个教室，不要把他吵醒了，让他继续睡觉。所以老师就祷告完，我们安安静静收拾了通通离开教室，这个同学呢还在他们睡觉。我们当时以为好笑，但其实不然，因为他早上4点钟，那是白人同学，早上4点钟不到就去旁边的 UPS 去打工，因为他需要赚学费，所以打完工以后搬得很累了，所以赶进来上第一堂课，太累了，老师也知道这个事，所以老师说不要吵他，就让他不要睡觉。我相信玛利亚不是这样坐在耶稣脚前的，我们坐在耶稣脚前不是什么事都没做的，聆听耶稣基督的道，其实那背后要讲的是一个是焦点不在饭食，虽然饭食很重要，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必须做马大的，我们的焦点不在饭食，我们焦点不在这个侍奉，我们焦点不在忙，我们焦点也不在乱，虽然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当中必须要面对的事，但那个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焦点。焦点是什么呢？焦点是耶稣基督的道，天国的道，生命的道，这是更好的。所以马大跟玛利亚在这里就成为个相对，很多解经家在这里说，那什么是马大的侍奉呢？什么是玛利亚的侍奉呢？有人说这可能是一个礼仪上的一个竞争，这种礼仪这种敬拜的方式，这种敬拜的方式不一样的，或者是一种很活跃的侍奉方式，或者很沉静的侍奉方式，所以有人在历史上有解经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可能是马大是一个很非常 aggressive， 很忙乱的，而且很积极在做事的；玛利亚是个很安静、很内敛的，什么也没做，就坐在那边，只要聆听耶稣的道，然后等候耶稣的作为。这两种教会在教会历史上都有的，像早期的安息日会就是如此。安息日会非常重视安息。我的一个牧师朋友曾经告诉我一个这样的一个笑话，说他在台湾来的，他的母亲是一个宣教师带领他的，这个宣教师是白人宣教师，所以这个白人宣教士的母亲当年，那大概是差不多是70-80年前的事情了，他母亲带领这个宣教士那时候很小，去教会聚会的时候，一进教会有一天，一个主进教会，大家都很安静，安息日会嘛，所以他非常安息的，大家很安静，就在低头在祷告在等候。那过了很久，牧师就站起来说，今天祷告今天聚会结束了，请大家回家，因为那天没有什么话语。那他们有没有敬拜呢？对他们来说有的，他们各自等候神。我当然这个不是每天这样，可能有点特别的。像这种类型的教会现在越来越少，现在比较多是像 非常热闹的教会，而且那个音乐到时候都是100分贝那种，那是完全两个很不同的教会。哪个教会比较好呢？很难说，各有好坏，各有千秋。所以这里有人说马大的侍奉跟玛利亚侍奉是这样的一个对照，可能是，可能不是，但至少这两个是很不相同的。哪个比较好呢？也很难说的。如果是玛利亚或者学者型的教会呢，大家很安静，很会听到，甚至很会教导。这种教会呢，如果是要开个主日学，不缺老师的，老师很多，因为他们很多人很会读书的，很喜欢读书，也很喜欢教导，很喜欢传讲圣经的道理，都是好的。但是如果说教会要发动一个打扫庭院的，打扫卫生的，那小猫就两三只了，就少了很多。另外一个马大型的教会呢，儿童主日学呢，那不敢去啊，我不敢教那个主日学，你要叫他厨房去帮忙，他跑第一个了。我们教会就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开玩笑。以前我们教会常常拿这个跟波士顿教会相比，波士顿教会是比较属于玛利亚型教会，我们教会比较像是马大型的教会，所以我们打扫庭院的时候，一来号召起来一两百人就来打扫了。一教儿童主日学，牧师我不行，我英文也不好，我圣经也不熟。据说在波士顿教会刚好相反，甚至有人跟我说，牧师你读了 commentary， 我通通读过了，我还有一套你家里没有的。不同类型的教会，哪个好哪个好不比较好，我不晓得。所以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教会的过去的长老都是属牛跟属马的居多，所以说我们是做牛做马。他们教会呢，属龙的跟属虎的很多，那是龙争虎斗。那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耶稣劝马大说，不可少了这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份。什么是呢？不可少了一件呢？这里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其实这个福这个字是可以不用的，这是份这个字，这是 merit， merida 或者 merits 这个字。什么叫份呢？我再稍微说明一下，最好的解释大概是必须回到旧约整个应许传承来讲的，我就从其中一个角度来说就可以了。当神把产业分给12个支派的时候，这是他们的份，这是他们的 merits， 这是他们的 helek。 所以每个支派有每个支派各当得的份，当得的产业就分给他们了。其中大家知道有一个支派是不能够得产业的，他叫什么人？利未人。为什么利未人不能够得产业啊？你说神定规的对吗？神定规叫利未人不能得产业，确实的。在民数记第18章那边讲到说，耶和华自己亲口讲，我就是你的份，你的福分，让明白意思吗？所以你不用得世上的那种产业，世上产业就归给其他11个支派。利未人这个支派，就你如果真心要跟随耶稣要侍奉神的人，我就是你的份。这里会不会指这个意思呢？当然这里是新约，从旧约跟新约整体来看应当是如此。我就是你的份，所以不可少了只有一件。从属灵上意思来说，如果你真正得着耶稣基督了，其他东西不表示不给你，但是那是其次的，真正不可以少掉的就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是你的产业，他是你的份，其他的就是次要的。2010年3月份的时候，我还在洛杉矶，有一天晚上，大概四点半左右，有个大地震，把很多人震醒了。那是比较厉害，是在往东边的地方。那时候我住在西边，我们一个教授住在东边，他慌慌张张就被震醒了，所以就跑到街上，然后接下来就警察就来了，就要疏散他们，就不能再回到家里去拿东西了。所以就因为怕在地震，所以要把疏散到这个地方。那时候他在想，我如果现在不能够再回到家里头去，那有什么东西我一定要现在要带走的呢？ 在那么慌乱当中，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他怎么样可以拿到一个东西？那万一说真的再有什么后续的事情，火灾什么的，他那些东西什么可以保得住呢？他想来想去，他手上只拿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是 hard disk 类的那种，你知道，所有的研究报告什么就在那个上头。那想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拿呢？他想想没有太多东西啊，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再弄得回来的，比如说你的毕业证书，是不是存在你家里的？是存在学校档案里面，对吗？你可以再想办法去叫学校给你个证明。你的护照也没问题，都可以证明的。那到底有什么东西你是一定非拿不可呢？他说有，就我太太。我讲的真对，那太太不能再复制了，其他东西都可以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只要你在美国，不要到了中东兵荒马乱，在我们线下的生活环境当中，除了他的太太以外，其他东西无关紧要的。是什么是你不可少的一件呢？什么是真正你的福分呢？是上好的福分呢？那值得我们来思想。真正必要的跟我们真正想要的有时候有落差的。如果没有碰到我们这些真正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仔细来思想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什么是我们真正必要的。通常如果不是碰到生死关头，这个事情是理不清楚的。如果平常得过且过的时候，你说两个我都要，而且你确实有这个能力，你当然有这个能力，这个我也想要，你有能力，所以你想要通通要，你需要的你也拿到了，你想要通通有了。但是不是每一次时候，我们生命光景当中，你每一次想要的一定要得到。如果不能真的碰到那个节骨眼上，你那时候只可以验证出来什么是你真正需要的。在这里马大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耶稣又给他另外一个难处，不可少的就一样。那马大说，我怎么办呢？我是把这个厨房工作就火关了，留给来听你的道呢？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神常常会强迫你，或者是为了帮助我们给你一个这样很厉害的问题，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者你可以想想你现在你现实的环境，你的 mortgage， 你的工作，你下个 project， 你现在侍奉，有太多的事情，有哪些东西是真的是不可缺少的？那如果是在不可缺少，我们预备多少时间来修理来管理这样事？那些真正可以不用的东西，你又花了多少精力，又花了多少金钱，花了多少你的才干在管理那些事呢？这是你要思想清楚的事，没有人可以替你做。耶稣只负责问的问题，所以我只负责问问题，我没有答案的，答案是你自己要弄清楚。你到底花了多少比例的时间，你花了多少比例你自己的精力，你花了多少这比例的财产或者是钱财在管理那些真正到头来不是最需要的东西呢？值得每一个人思想。所以这是耶稣给马大的，不可少的就一样。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这里我相信耶稣倒不是给马大或者玛利亚做一个二分法，就是你一定只有马大的侍奉，或者你只有玛利亚侍奉，我想不是这样子的。虽然在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最后结局怎么样，或者我这样说，我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说我们的侍奉呢必须有马大的手跟玛利亚心。哇，这讲得真好，两个都要。你在侍奉神的时候，你必须有马大的手十八般武艺，文武全才的，所以你要煮饭可以煮饭，你要烧菜可以烧菜，你要开车可以开车，你要扛东西可能都可以做了。但是坐下耶稣前的安听到了，还有办法可以很深入可以听到神的道理，当然这是最好的情况。但我相信我们的侍奉很多时候说是马大有时，玛利亚有时，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当马大的，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当玛利亚。怎么做那就看你是怎么去寻求一个平衡的。两种真的需要，即使是玛利亚一样，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真的需要一件。 很多人以为说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耶稣之前听他讲道，听他讲道是上好的福分，所以查经带小组或者是讲道，这就属于上好的福分。我说你这个福分能够叫上好的吗？再想想看，如果刚才我们解经没有错，耶和华说我就是你的份，请问立位人要选择是选择他当立位人的职分，还是选择上帝呢？答案是很清楚的，是吗？侍奉神只是他的责任，但他的生命不在于侍奉，他的生命在于上帝。所以玛利亚千万不要误会，乖乖坐在耶稣面前听他讲道就是上好的福分，那你的福分太不够上好，只是好而已，绝非上好。你怎么样可以真的选到了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的核心，那才是真正上好的福分。换句话说，你今天不管做什么事，常常我们在心中可以来思想，这个真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吗？是为了耶稣基督做了吗？这样的动机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即使我们不会讲，弟兄姐妹隐隐约约也可以感觉出来的，时间久了就知道说他的心是不是真的单纯，而不是在工作本身的。所以真正唯一需要只有一件的，不会被夺去的。有太多的事情会被夺去的，你的工作会被夺去，你的职分会被夺去，你的恩赐会被夺去，你的生命会被夺去。有哪件事情这里想说不会被夺去的？没有一样。今天你可能恩赐很大，到处邀请你去讲道，你可以侍奉得很好，感谢主，这是神要用你的。但是等你到了八十九十，那时候你体力已经不如当年的，甚至记忆力不如当年的，你能够继续这样的侍奉吗？不可能的事情。有人说65岁以后犯罪的机会就大得多了，这是外面的社会学统计的结果。60岁以前你犯错的机会比例要比60岁以后要小，任何人都一样。有人可能延迟一点70岁，但是总是有一天他犯错的机会比他年轻的时候要大很多的，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再像那么有果效的侍奉。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会被夺去的，就算活到90岁也不可能永远侍奉的。所以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被夺去的？真正的只有一件，掌握到这个，我想就可以更加体会神的心意了。所以真正的焦点不在于玛利亚形态的侍奉，真正的焦点也不在于马大形态的侍奉，真正焦点在哪里呢？在就是这两个要侍奉的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焦点。无论是用工作来侍奉像马大，无论是用顺服来侍奉像玛利亚，都不是焦点，焦点还在基督本身。我最后用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做一个结束，这是我很深层的一个属灵功课。我在1988年的时候，我的孩子过世，所以过世没好久，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然后读到了马太福音6章。就这段很熟悉的经文，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21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当时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心中很感动，因为孩子刚过世没有太久，所以我就在这本圣经上我就写下了说，是啊，主君伯是我孩子的名字，我的心在天上，主啊，让我的心在你那里，愿我有基督的财宝在天上。我这一段的话是分了2次写的，我先写就是啊，君伯，我跟对着我孩子在说话一样，我的心在天上。过了一下子我才写愿我的心在你那里。这很自然的事情，在当时孩子刚过世，当然很想念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更何况是这么大一件事情，也就这样过了。再过了大概差不多1年左右吧，我这没有写日期，我不记得，大概大约是1年左右， 我回来再读这段经文，又看到我旁边这个旁边的这个我写的这段文字，我突然心中觉得受了很大的责备。我清楚记得当时是先想到自己孩子，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因为他是思念孩子嘛，很自然的事。我突然一个领悟，平常我们知道说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见面，但是天国我是知道的，不，从来没那么具体，但孩子一过世的时候，这个天国变得非常非常的具体，因为你满心盼望可很快再见面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到第二年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我当初焦点好像有点问题，我心中受了很大的责备，所以我在旁边又写了一段话说，但是君伯重视极宝贵，耶稣却是最宝，这是自然事。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想再见到我的孩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哪个是主哪个是从呢？从此以后那种天国那种概念在我的侍奉在我生命当中是无比的具体，是完全不能够磨灭的。我是很清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要指望，我就不要指望要跟我自己所思念的孩子能够再见面的。所以怎么只可能想念孩子不想念主耶稣基督呢？怎么只可能只想念孩子不想念主呢？怎么可能不先想念主先想念自己的孩子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焦点的问题，这完全是生命焦点的问题。我想神给我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从此以后到现在都已经二十几年了，给我非常非常深刻的提醒，我们生命当中不要模糊我们的焦点，什么是最宝贵的？不是马大那种类型的侍奉，也不是玛利亚那种类型的侍奉，真正的焦点在耶稣基督自己，他是我们的份。我们就像利未人一样，都是君尊的祭司，今天要来侍奉他的。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玛利亚的侍奉也没有算什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马大的侍奉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价值。这是真的不可少的一份，那值得我们来思考，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真正的焦点跟核心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焦点越准确，我们越能清楚，我们真的是已经看见了那上好的福分，就要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谢谢你今天早晨主你借着这段的经文，借着你对马大的教导，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忙乱的侍奉你，我们可以大有能力的侍奉你，甚至我们可以安静顺服在你面前来聆听 来遵行你的道，这些都是你所喜悦的事。但是愿我们的眼睛只定睛在你的身上，唯有你是我们上好的福分，其他都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但我们谢谢你，你允许我们主能够信你，能够接纳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以至于我们在世上过生活，我们越来越能明白你的心意，越来越能够得到你的祝福，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恩。愿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不断的在乎你，所以愿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众弟兄姐妹，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心思意念在内在外主都能够得着主你自己，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侍奉你的脚步跟侍奉你的路程。恭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